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新约概论，今天我们要一起概览的是雅各书。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智慧不单单是指拥有知识，更是指能够正确的运用知识来讨神的喜悦。在旧约当中，神启示了被称为智慧文学的几卷书，比如说箴言、约伯记、雅歌和传道书等等，在活出智慧和敬畏耶和华的事上，给他的百姓提供了实际的指导。所有智慧文学的核心，也就是整本旧约的核心，就是预言了一个即将要到来的国度，并且这个国度的原则和标准，在这些古老的智慧书卷所提出的训诫和格言当中得到了预示。那在新约当中呢，旧约所预言的国度终于来到了。对基督徒来说，这个荣耀的新时代的到来，在他们追求智慧的过程中引出了一些重要问题。在福音中，神给了我们哪些智慧生活的指导呢？格格他这边的智慧是什么样的智慧？在新约中，雅各书试图解答神国度里智慧的问题。这卷书不仅在结构和语气上有别于旧约的智慧文学，而且还直接参照了耶稣的登山宝训，比新约中的任何其他书卷可能都更加直接。那么雅各为何要写这卷书呢？首先，在《使徒行传》第七到第八章当中，当斯提凡被人用石头打死后，基督徒开始遭受逼迫。雅各写这封信以鼓励这些基督徒，我们从开头的经文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在一章二节当中说到，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乐。然而很显然的，这卷书不仅仅要鼓励这些年轻的基督徒，而且还要劝勉他们去追求智慧。作者认为，持守基督徒生活必不可少的要素，甚至是主要手段，就是要活出智慧的生活。新约中的智慧与旧约中的一样，最终都是一个悔改与信心的问题，就是要存着谦卑的心，借着信靠基督，从世界回转归向神。雅各写这封信，就是为要让基督徒切实的知道，当如何将福音应用到他们的生活当中，以应对各样的状况，使他们能存着敬畏主的心，活出真正有智慧的生活来。就像我们在箴言当中所看到的，在所有不同的话题中都有一些共同的主题。对在这个三个生活领域，比如说慷慨、言语和金钱当中所展现出来的智慧，雅各同样也有一些共同的东西要说。今天呢，我们就将讨论这其中的三个主题，并且看看在雅各书当中，这些主题是如何在这三个生活领域中展现出来的。第一呢，就是律法和福音的调和；第二就是要想蒙福，就要忠心的顺服主；以及最后第三就是实际的顺服。让我们花一点时间将这些主题一一的解开。首先，就从律法和福音的调和开始。在雅各书中，旧约和新约的一致，律法和福音的调和， 虽然不像其他主题那样突出，但仍然是整卷书撰写的背景，并且构成了智慧如何在雅各所说的三个生活领域，也就是慷慨、言语和财富当中显明出来的基础。在圣经中，律法有三个用途。律法的第一个用途是提供给一个公民社会，用于限制犯罪，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一到二章当中所写的律法。律法的第二个用途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当中所写的定人的罪，并且将人引到基督那里。你在登山宝训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就像耶稣说的，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耶稣对律法的解释告诉我们，我们不可能靠着自己的力量得到神的喜悦，这将驱赶我们来到十字架那里。但是律法还有第三个用途，是雅各最为关注的，就是律法是指导基督徒如何在福音支配下生活的指南。回到登山宝训中，举个例子，一旦我们被驱赶到十字架那里，并领受了基督为我们所赚得的义，那么对于应该如何过基督徒的生活，我们现在就可以回到那个讲道当中，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智慧。即使是基督徒，说教式的话语也很重要。这就是我们在雅各书中看到的律法的第三个用途。这种区分对于理解雅各向他的读者所发的命令非常重要。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雅各并不是命令他的读者努力工作以赚取救恩，而是要借着他们的善行来显明他们已经得救。这种生活并不是强制性的道德主义，而是我们在福音中发现了智慧的明证。这让我们活在对主的敬畏当中。基督常常以这种方式谈论律法，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雅各书大量引用了耶稣的登山宝训，耶稣在那里教导我们神的国已经来到，我们现在应当如何生活。现在让我们转到雅各书的第二个主题，忠心的顺服神。旧约学者威廉·邓布雷尔曾经这样说过，生命的意义不能放在人类范畴之内来理解，而只能放在上帝视角的框架内来理解。如果你曾被这个世界苦难、罪恶以及显而易见的不公正问题所困扰，你就知道这些话是多么的正确。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对那位创造、护理和拯救我们这个世界的神心存敬畏和尊崇，没有什么东西是有意义的。根据雅各书，在神的国度中，蒙福之路首先开始于对神以及他对这个世界所说之话的顺服。以别的事物作为起点的任何智慧都是愚蠢的。在雅各书三章十三到十八节当中，我们读到了这个世界所谓的智慧与神的智慧之间的鲜明对比。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这段经文极其清楚地表明，属世的智慧站在从上头来的智慧的直接对立面上。实际上，盲目和固执地随从属世的智慧不仅仅是愚蠢的，更是冒犯了主。我们在雅各书四章四节当中读到，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所以雅各呢，满怀爱心又直言不讳地呼吁我们务要在主面前自卑，而且他给了这个命令一个美好的应许。接下来的经文说道，如果你这样做，主就必叫你们升高。这会激励我们，正如我们在四章十七节所读到的，人若知道行善， 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作为应对冷漠和拖延的原则，这句话简洁而有力。今天就要行善，不要等到明天。那么雅各书所要表达的最后一个主题就是实际的顺服。作者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这点上。对雅各而言，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顺服神的话语是智慧的终极体现。雅各书一章二十五节说道，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根据雅各的说法，真正的祝福来自于将神的话语直接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中。当我们在教会中听到神的话语，以及在我们灵修默想神的话语时，基督教绝不是叫我们被动地去响应它，而是要积极主动并持续不断地去听从它。基督教不只是一种信仰体系，它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给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带来影响的信仰。雅各总结道，基督徒要做神话语的践行者。随着雅各书向前推进，作者给出了这条最重要的告诫，基督徒要在一些具体的生活领域中做神话语的践行者。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领域，就是慷慨爱人。比如雅各书二章一到十六节劝告基督徒要慷慨爱人。我们从这些经文当中看到，在那些雅各书信所写给的教会当中，有些人呢试图按着属世的威望来对待人，所以雅各呼吁他们要转回效法基督在福音里向他们所显明的那种一视同仁又满有怜悯的爱。他在二章十二到十三节当中吩咐道，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我们按着外貌待人，就是忘了我们曾经领受了神的恩典。我们这样一个不忠的罪人，不配从一位圣洁的神领受恩典。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领受了神的怜悯，我们应当由此得到激励，去向他人显示爱和怜悯。第二个领域呢，就是谨慎言行。在雅各书三章一到十二节，还有四章一到三节，以及第四章十一到十七节当中，雅各针对说话的方式，就是我们谈论神和他人的方式，提供了指导。第三章九到十节说道，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这些经文中的用词富有诗意画意，并带有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比喻。雅各把人的舌头比喻为一个微小的火花，却足以吞噬一整个森林。对雅各来说，一个不受约束的舌头表明缺乏自制力，而缺乏自制力则显示出对神的不敬畏和不顺服。事实上，一个不受约束的舌头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缺乏智慧，而且要受到神的审判，而不是得到祝福。从我们的口中所出来的话，无论是毁谤还是赞美，闲言细语还是鼓励的话，缄默不言还是开声祷告，都显明了我们内心的状况。为此，雅各恳求基督徒要制服自己的舌头，谨慎自己的言语。第三个应用的领域，就是不贪爱钱财。纵观整卷书，雅各还告诫了他的读者如何对待财富。在一章九到十一节当中，通过把富人比作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他提醒我们属世的财富终究是短暂的，之后 在雅各书四章十三到十七节当中，他对从属世的成功而生出的骄傲和自夸提出了警告。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抹城里去，在那里住上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其实我们知道，财富本身并不是罪恶的。在路加福音十九章第九节，耶稣自己就把撒该一个很富有的税吏称作亚伯拉罕的子孙。在一章十节，雅各也呼吁那富足的信徒要以降卑为荣。但雅各为了避免我们误以为他是在呼吁基督徒要完全弃绝财富，信守贫穷，他提供了一些如何妥善处置金钱的积极例子，就是说要用金钱来祝福他人，而不是聚敛为自己所用。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我们已经在基督里蒙召，并且得到自由，我们领受了如此丰富的祝福，所以我们也要用所拥有的财富去祝福别人。那么在神的国度里，智慧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根据雅各书，智慧的生活是一种顺服神的生活，一种通过行为见证信心的生活。现在我们已经讨论了这些主题，包括律法在我们生活中的应用，忠心的顺服，实际的顺服，谨慎说话，以及不要贪财。但愿这能使你在不同的生活领域中得到鼓舞并受到挑战。我想知道哪一个对你来说是最难的，让我们以几个应用要点作为结束。我们可以列出非常多，但是在这里呢，我只列出三点。第一，就是追求真正的智慧。如果你和我一样，常常想在这个世界当中寻找智慧，而不是在神的话语当中寻找，那么雅各书对你既是一个警告，也是一个鼓励。真正蒙福的智慧只有来自神和他的话语，让神的话语引导你的生活。正如雅各所讲的，务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必叫你们升高。第二，审视你的人际关系。雅各告诫我们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这促使我们去审视我们的人际关系和社会交往。谁是你的朋友？你发现自己常常跟什么样的人接触和交往呢？这些人是否和我们有同样的穿着打扮以及喜好，有同样的工作，有相同的兴趣爱好，还是我们一视同仁的爱每一个人？因为知道神在基督里就是这样爱了我们。还有第三，就是常常默想雅各书。持守雅各对基督徒信心的定义，一种带出好行为的信心，直到你的生命同时显明出信心和好行为来。找一个你的朋友，问一下他，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当中，他在你的生命中看到了什么果子，特别是你说话的方式，你使用金钱的方式，以及你服侍他人的方式。请他为你出主意，帮助你在这些方面得到长进，以荣耀神。在雅各书中有一些段落，如果我们能存在心里，就能改变我们的生活和人际关系。所以我们应该花时间来读读这些经文，默想这些经文，还要记住这些经文。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那今天呢，我们要概览的是雅各书。说起雅各书的话，我们就会产生一个非常矛盾的心理，因为他在这里确实强调了行为的重要性，不断地来强调我们要有好的行为，甚至有很多言论让我们产生怀疑，会不会是因为行为而得救的呀？啊，但是呢，他这一卷书向我们所强调的就是国度的智慧，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会有什么样的行为，会有什么样的智慧来面对当今的生活啊？尤其他最后的应用，我觉得非常好。
对，
那这些信息和应用对于当下的我们来说，会有怎样的思考呢？
对，我想，因为他强调的是国度的智慧嘛，那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这个国度的智慧，显然你只能是从神这里，从神的话语这里来得到，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基督徒因为也是活在这个世界的嘛，所以就有一个问题出来了，我们怎么去得着这个智慧呢？很显然，假如说我们亲近神，那我们得的可能就是神的智慧，属天的智慧，但是如果我们亲近世界的话，那显然得的就是世界的智慧。所以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也会看到，比如说有一些嘴巴上说他是基督徒的人，但是他每天忙忙碌碌，时间都是放在工作上啊，享受生活啊，他很少读经祷告。当然不是说他享受生活忙在工作上，这是不对的，但是他很少读经祷告，很少去教会聚会，这肯定会受世界的影响很多。所以呢，从他的言行举止来看，你会发现他所秉持的那些价值观啊，真的是跟这个世界的潮流，主流的价值观是一样的。所以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了，为什么说我们总是在强调基督徒要有正常的健康的属灵生活呢？其实这个正常的健康的属灵生活，就是在确保我们能够得着属天的智慧。
我是倾向于把它理解成像是一个温度计一样。什么意思呢？温度计它本身不能调控温度啊，也不能使房间变得更冷啊，或者更暖和。尤其是我们在冬天的时候，温度计它不能使你变得更暖和，但是它可以测量出来现在环境的温度。那我们现在的真实的行为、属灵生活的光景，它其实是可以测出来你的属灵生命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但是它并不是靠这个得救。
是，
那雅各书它其实主要是讲到基督徒如何活出一个智慧的生活。那也让我看到，其实这里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说到智慧的生活是顺服神的生活。我想就是我们所得的这个智慧，如果我们是接受的是世界上的智慧，那跟神的属神的这个智慧呢，那肯定是相悖的。那在我们活出这个智慧的生活体现的地方确实有很多，比如说雅各书它里面提到的，就是我们如何去平等的对待人。也就是说我们无论是面对贫穷的、富足的、怎么样的人，我们是用什么眼光去看他们。
对，他这里不是提到了实际的顺服吗？
对，
实际的顺服他给了几个参考的案例，当然这个参考的案例也来自于雅各书的圣经经文当中啊，他有这样的分享。慷慨爱人啊，我们是怎么顺服的，怎么做的，谨慎我们的言语啊，这里提得非常好，还有不贪爱钱财，每一方面都是实际的操练我们对神话语的顺服。
对，而且我觉得雅各书他所提到的这些，让我们就是刚才张凡在一开始说到的，听起来好像真的让人很诧异。这些东西我们如果做不到的话，是不是我们就不得救呢？但是我觉得他其实是提到的就是这个世界的始终都有的一种 潮流趋势，就是世界的价值观，世界的人的这个表现，它其实是让我们基督徒警醒说，如果我们是这样子，那我们仍然是跟这个世界是一样的。所以那他提到的就刚才说的这三个应用，我在思考的时候，我觉得这三个应用其实都，假如说我们要去留意自己，反思自己的话，也会发现我们常常被这个世界所牵引，就是一不小心我们可能就陷进去了，就是跟这个世界是一样的了。我在思考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自己，比如说那个谨慎言语，我觉得这个谨慎言语它的确是一个智慧。我会留意到，比如说在我的家庭生活当中，每当我开始发现我们家里面开始有一些争执矛盾发生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我得需要去操练我的这个言语了，我得勒住我的舌头了。而每当我这样去操练的时候，我真的发现我们家里开始安静。那就意味着我真的在言语上是需要警醒的。
就是不够谨慎。
对。
但是如果我刻意的去操练谨慎自己的言语，确实能够发现给家庭带来很大的帮助。
是。
那这就是很好的一个提醒与操练。思雨呢，他这三个实际的顺服会给你带来怎样的提醒？比如说慷慨爱人啊，我们带来怎样的提醒呢？谨慎言语刚才唐曼已经说了，还有不贪爱钱财，这些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会带来怎样的提醒？
是，其实雅各书确实是一本很好的教导我们如何活出智慧的生活的一本书。那对我来说呢，其实我真的是需要求真正的智慧，因为很多时候我如果是缺乏跟神亲近的时候，那我就很显然的，我的生活方式，我的行为真的很多时候都会跟世界差不多。所以我认为就是在我如何学习去爱人的时候，去谨慎我的言语，我需要真的是从神而来得到这个智慧，因为我实在也很容易在这些有过失。
是，不过我们也要真实的明白，当我们如此去行的时候，并不是刻苦己心，仿佛用这些好的行为去证明，去获得我们得救的确据。不是如此，依然是回到我们得救的确据这一点，我们是用行为来显示出我们真实的生命光景。当然我们在教会当中依然会有很多人可能对真理的认识并不明白，以为我们的好行为是可以换取救恩的。那基于这样的话，我们还是要认真的来阅读雅各书，结合保罗的其他书信，我们就可以明白恩典呀、得救啊与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
是。
好，那借着今天的信息分享呢，我觉得最好的是带给我们在实际的行为上有很好的操练，也盼望我们在自己的生命当中用心去操练我们在主面前的敬虔，有美好的榜样和见证。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